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很长时间以来呢，我一直很关心一个主题，我呢一直想讲这个主题，但是在讲福音书的时候呢，一直没有成为讲到的内容啊，直到现在啊，时机才合适了。这就是关于圣灵的主题啊，圣灵是这么多年强调的重点中，在25年传讲四部福音书之中，着重点当然是在基督的位格，重点呢放在显明基督里神的性格和属性，这在圣经中是处处可见的。现在呢是时候要归荣耀与三位一体的第三位，也就是圣灵了。圣灵是最容易被遗忘的，是最被误解的，最不被尊荣的，最让人发愁的，也是最被滥用的。我甚至可以说圣灵是三位一体之中最受亵渎的啊，这真是让人心里难过。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中，当我们的主洁净圣殿的时候，他说他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实现诗篇第69篇中大卫的态度，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我们的主是在说，当神被羞辱，我就感到痛苦，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你们在败坏我父的家，你们亵渎了我父的名，你们羞辱了我父。我可以说长久以来圣灵也是受到如此的对待。是的，当神被羞辱的时候，我就心里悲伤，这是持续不断的悲伤。当基督被羞辱的时候，我也悲伤。但是当代福音派教会的世界里，人们对羞辱上帝的名和基督的名还颇为犹豫，但是他们认为他们可以自由地羞辱滥用圣灵，因为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不是要为圣灵辩护，他可以为自己辩护的，但我在这里说落在圣灵身上的羞辱，这也同样的落在我的身上。大多数这种羞辱呢，是来自于任性五旬宗和林恩派的教会，他们认为他们可以自由放肆地滥用圣灵，甚至亵渎他的圣名，而且呢还持续不断地这么做。他们怎么做的呢？是将圣灵没说过的话、没做过的事、没带来的经历通通地归在他的名下，将那些并非圣灵的工作也归在他名下。太多的人类经历啊，情感化的经历、怪异的经历啊、魔鬼式的经历都被说成是来自于圣灵的，号称呢圣灵透过异象启示啊，天上来的声音、超自然的方式啊，异梦、方言啊，魂游向外的经历啊，天堂之旅、什么高抹啊、神迹啊等等给予的信息，就是所有虚假的、所有的谎言、所有的欺骗通通都错误的归给了圣灵。你很清楚 神不想被以不正当的方式来敬拜，神想要以他所是，以他曾经揭示的所作所为来受到敬拜。很多人正在滥用圣灵，无耻地去羞辱圣灵，宣称他说过什么事，做过什么事情，这些人正在说的那些，做的那些和圣灵毫无关系的事，如此的来滥用圣灵。这是个不顾后果的运动，这是个令人蒙羞的危险的罪。事实上，羞辱圣灵的想法本应该让任何会思考的人感到恐惧。我想，人们对上帝说什么或者做什么，对基督说什么或者做什么的兴趣，没有对圣灵的那么大。好像那些被归于圣灵的事可以毫无节制。理解这件事的一种方式呢，就是将它和我们在例如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所看的做一个对比。以色列的领袖犯了不得赦免的罪，这个不得赦免的罪是什么呢？就是将圣灵的工作归给了撒旦。大家还记得吗？在马太福音十二章31到32节，将圣灵的工作归给撒旦。那么今天所做的呢，正好相反，将撒旦的工作归给了圣灵，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将撒旦的工作归给圣灵，撒旦还活着，并且在欺骗当中，虚假的神迹中，坏神学当中，撒谎的意象中，撒谎的异梦中，撒谎的启示中，从中获取金钱、权力和影响力的假教师中工作。撒旦还活着，并且还活得很好，而撒旦的工作正在被归给圣灵。这是一项严重的亵渎。正如将圣灵的工作归给了撒旦，这是严重亵渎一样。我甚至都无法给你们所有的例证，你们的头脑里面已经足够多了。你可以打开电视机，你看看所选电视台当中任何一项枯燥的述说，为了要提高这些事情，那些谎言的可信度，他们就把它归给了圣灵。这仿佛是一项赠品，仿佛你无需要为这些亵渎付上任何代价一样。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最新一波的吸引目光进入国家电视的呢，是一种新形式的灵恩狂热。他羞辱圣灵，称为新使徒改革。顺便说的是，这其实并不新，也跟使徒无关，也不是一场改革。它就像葡萄坚果，既不是葡萄又不是坚果，有点像是基督教科学派，它既不是基督教又不科学。新使徒改革它并不新，也跟使徒无关，也不是改革，但它是一场迅速扩大的运动，由一些又老又惹麻烦的假教师、假领袖所发起的，就像这个几十年来灵恩狂热那样，他们总是羞辱圣灵，总是羞辱圣经，总是宣称神迹奇事啊、异象异梦。他们包括彼得·魏格纳，所谓的堪萨斯城的先知啊、毕麦克、霍先迪、路恩果等等等等啊。事实上呢，这场运动发展的是如此之快，以致他们现在已经拥有50个州的网络。这是一种新的灵恩狂热，就像服用了类固醇一样。有个作者说，这就像打了肾上腺素一样的灵恩狂热。他们宣称这样啊，圣灵已经向他们启示了，在2001年我们将进入第二使徒时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长久已经失去的新约先知和新约使徒的职分已经重新恢复了。 圣灵已经将先知的能力、使徒的能力和权柄给予2001年以来新一代教会中的某些人，这在我看来太怪了。圣灵竟然会将能力和权柄给予那些神学不符合圣经的，而且完全异常的人。我确定圣灵不会为这些假教师做见证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不是圣灵，只不过是他们自己宣称的。但是圣灵为这个呢受到了责备。例如他们拥有与使徒同等的权柄啊，他们有和使徒一样的能力啊什么的啊，透过圣灵可以行神迹来发挥能力啊什么。他们从2001年起就拥有了这些了。其中的一些人属于先知范畴，而另一些人呢属于使徒的范畴。他们说是圣灵启示给他们的话啊，带有了权柄，与使徒所拥有的一样。这种权柄和能力已经在世界上表明出来了啊，因为其中的一位使徒制止了德国的疯牛病啊，当然是他自己这么说的。这场运动的标志呢，是高度而且过量的心醉神迷的啊奇怪的行为。感觉主义在横冲直撞，各种疯狂的启示和行为。魏格呢是他的发起人，正如他这些年呢早已经卷入到某一种越轨行为一样，其中包括了启动教会增长运动，给了实用主义运动以生命。这场运动呢，就像我们所知道的，实在是到处都有，他们的影响力一直在增长，最近呢已经进入政治领域了。我要告诉你们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几个星期以前呢，你可能读到过一条消息，这是休斯顿市的一个早餐祈祷会。这个活动由新使徒改革的领袖和嘉宾所赞助的，主要讲者是里克佩里，共和党总统的候选人之一。这个由新使徒改革所赞助的活动由两个牧师主领，他们自称是使徒，圣灵给予了他们使徒的职分。他们打电话给德州的州长佩里，告诉他说主已经透过圣灵向他们启示说，德州是神拣选来领导美国进入复兴，成为近前政府的。佩里在其中呢要发挥关键性的角色。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新使徒改革的这两个使徒按手在佩里身上为他祷告。他们宣称神直接向他们说话，给予他们特定的指导。如果百姓不听从临到他们的神圣启示，那将会有更多的地震，更多的恐怖袭击，更多的经济问题。然而如果我们听话呢，那好事就会临到。因为他们给了个例证，是他们在德州干旱之后给予了一点雨水。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们听不明白的话，你可以想象有人呢打开了疯人院的后门，其中出来的一个自称为使徒的说啊，民主党被别西卜和三个小鬼控制了，他们看到了公共场所的鬼，他们面对着这些鬼，并且施行了详尽的仪式，打烙印、打桩和铅锤线，他们走遍了德州，把桩打进地里，还打了其他的一些个东西，要为神赢得每一个线。我在此引述他们其中的一个所说的话，我们被召来就是为了统治世界的。啊，他们已经去到德州每一个共济会的会址，以赶走巴利鬼，因为他们说巴利鬼控制了共济会。1999年， 他们在休斯顿举办了一场会议，在圣灵的高抹下可以看见耶洗别，他们看到耶洗别了。事实上一个名叫爱丽丝·帕特森的人自称为使徒，他还写了一本书，名叫《桥接种族和政治的分裂》，听名字好像是一本政治书，在2010年出版了。爱丽丝·帕特森说他看到了耶洗别，然后呢耶洗别还掀起他自己的裙子。当耶洗别掀起自己裙子了，以下一段呢是直接引用的话啊。他暴露出了小巴利，就是亚舍拉以及其他一些又小又萎缩战惊的鬼。在耶洗别瘦小的腿上到脚踝的地方，这段话呢记载在那本名叫《桥接种族和政治的分裂》的书中，而这一切都被归于圣灵的工作，说是圣灵启示了所有这些事。现在你知道了这些是从何而来的了，这一切再一次将撒旦的工作归于圣灵。但这只是越轨行为当中的一个例子，这些行为继续被放在圣灵的身上，仿佛这些都是他做的一样，这实在是惊人的亵渎圣灵的一种形式。从大学毕业，在我就读神学院期间，以及之后的很多年，我呢四处旅行，我对各种群体发表演说，年轻人的群体、大学群体、各种不同的群体，学生事工、教会事工，不可避免的是，人人都想我谈论的一个主题，就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很常见的。我常常讲论圣灵的工作，每个人都问我关于成圣的问题，我如何除去生命中的罪呢？我如何在灵性上进步呢？我如何成长得更像耶稣基督？我如何与世界相分别呢？我如何胜过试探？那出路在哪里呢？我如何能彰显圣灵的果子？我如何能行在圣灵里，不顺从肉体的私欲？我的意思是，这些只是新约谈到的古老又常见的成圣话题，而年轻人总是喜欢问这些问题，这很常见。在校园里，在不同的地方，一个接一个的会议，我要对学生们演说，其中不可避免的主题总是，我可以怎么样成圣？我可以怎么样变得更像基督？我如何能击败生命中的罪？如何能在恩典和对基督的认识中成长呢？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啊？圣灵的洗又是什么意思呢？被圣灵盖印，圣灵内住是什么意思啊？圣灵在我的生命中扮演什么角色呢？如今呢，我不再被要求这样做了，这似乎不再成为话题，这已经不再成为人们关心的主题了。灵恩运动假造了圣灵，制造了一个金牛犊，他们围着金牛犊跳舞，仿佛那就是圣灵。这是一种虚假形式的圣灵，他们剥夺了圣灵。没有人敢说什么来反对他们，不然呢，那就是分裂啊，没有爱心，好争吵。这就是为什么辛班尼这样说我。他说啊，如果我有自己的方式，我一定会拿出圣灵的机关枪打爆马克思的脑袋。你不能质疑他们所说关于圣灵的任何事，他们已经掠夺了圣灵，要求这么做的时候啊，还不被批评，不被质问啊，而且他们继续在剥夺圣灵，以致圣灵的见证需要确证的要求又被拒绝，被压制。他们说啊，那会造成分裂的，他们不喜欢，还说呢，那会冒犯到某某人。 所以灵恩派版本的圣灵就是那个金牛犊，而不是神，不是神，不是圣灵，而是一个虚假的受造物，一个偶像。他们以羞辱性的方式围着他跳舞。那么事实上，在我看来，这许多新兴的福音派运动一直都更像是世俗性的运动，似乎对圣灵的工作很冷漠。你晓得，如果对福音的理解正确，那么你对其他方面就可以明白了。对什么是圣灵的喜，什么是圣灵充满，什么是圣灵的印记，行在圣灵中，不顺从肉体的私欲，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圣经中的分别为圣是什么意思呢？个人的圣洁成圣又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对这样的问题似乎没什么兴趣。无论圣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谦卑。你在哪里看见人被高举，那就不是圣灵的工作。当你观察一个宣称是福音派的运动，但是你却看见了剥削，看见高举了人，那就不是圣灵的工作。哪里有圣灵的工作，那里就有高举耶稣基督，其他人呢，都得暗淡无光。有一种关于圣灵的观点是彻底的异端，你可以称之为三位形态说，这是一个技术用语，但意思呢就是说，只有一个上帝，他没有三个位格，他是一个上帝，以三种形态出现，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分别出现。有时候他是父，有时候他是子，有时候他是灵，他从来不是三位一体的。例如杰克斯就持这种观点，我们对三位一体的看法必须要正确，必须以合一的方式来敬拜圣灵，这是一个与圣子与圣父同等的位格。所以这些事情呢，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我们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圣灵的工作，还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敬拜他。我们需要专注这个问题，以给圣灵当得的赞美和荣耀。对圣灵不感兴趣，所以就产生了实用主义。我们已经用实用主义来取代了超自然主义和圣灵的工作了。我们已经犯了加拉太人的罪，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中，保罗这么说的：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换句话说，除了借着圣灵的工作得救以外，别无他法。既然你已经得救了，你现在还被肉身辖制吗？你竟还要借着肉身做每件事吗？但是骄傲已经打败了谦卑，而这是对圣灵的有意冒犯。柔和谦卑自以为低下的人在哪里呢？圣灵在哪里，基督就被高举。唯有基督，唯有基督要领受所有的颂赞，所有的尊贵，所有的荣耀。如果基督没有被高举，圣灵就会伤心。肉身被高举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就会被浇灭了。我想在接下来的几周当中，在学习圣灵的工作，我们要研读罗马书的第八章。所以呢，你可以把这一点记在心中。如果现在翻到那里呢，你会感到有一点沮丧，但是没办法，打开你的圣经会让你感到更舒服一些。容我指出为什么我选择这一章来学习关于圣灵的事呢？原因很明显，第二节就讲到了圣灵。你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可以看到指到圣灵，再往下第四节也指向圣灵，第五节指向圣灵，第六节指向圣灵， 第九节指向圣灵，第十一节、十三节也是一样指向圣灵，如此等等，第十四、十六节，这都是圣灵的章节，一直讲到二十六节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这里再次提到圣灵，圣灵替我们代求，所以圣灵是罗马书第八章的主角。这一章给我们个机会来建立稳妥的圣灵执事和工作的神学，我们可以将这一章叫做圣灵里的生活。研读这一章呢，我们会度过一些很精彩的时光，你们很快就可以经历到了。但在研读之前呢，我想给你们一个概览，圣灵不是一个没有位格的力量，不是宝盖头的他啊，圣灵不是一种影响力，圣灵不是某种从神那里发出的能量，圣灵就是神，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个，是一个位格，拥有他自己的实体、个性、神完全的本质。在这一点上呢，圣经说得很清楚，他在本性和属性上，我再说一次，他在本性和属性上与圣父、圣子同等，他不可以在任何意义上被贬低，他是完全的神，就像圣父和圣子一样，是完全的神。他拥有个性，有时候人们用宝盖头的他来指圣灵，这是不正确的。圣灵拥有理解力、情感和意志，圣经中这方面的证据到处都是。例如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他晓得关乎神的深奥事情，换句话说呢，他的神性知识具有完全的深度，他的知识与圣父同等，与圣子同等，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中说的。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他爱圣徒，而且他的爱等同于基督和上帝的那份爱，他能做决定，是神圣的决定，是蛮有主权的决定。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一节，他能随己意分配属灵的能力和恩赐给信徒，他会说话，他总是说真理。在罗马书第八章，他为我们祷告，我们在第二十六节会找到他教导我们万事。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和约翰一书第二章，他是来自神那里的高摩者，所以我们不需要人类的教示，因为圣灵教导我们万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的十三节说，他引导我们。罗马书第八章说，他领导我们。那些被神的灵所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他发命令，例如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六到第七节，他发出了命令，他与我们团契。《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十四节讲到圣灵的团契。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说，他会伤心。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圣灵是一个位格，他会悲伤。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节，他会被人欺哄，正如亚拿尼亚和撒非拉所做的那样。经文说，你为何欺哄圣灵呢？圣灵会被试探。同样的一段经文说，你为何试探圣灵呢？按照以赛亚书第六十三章第十节，他会被为难，会被激怒，他会被抗拒， 像《使徒行传》第七章的51节说，你为何抗拒圣灵呢？在马可福音第三章，正像在马太福音第12章，它会被亵渎。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9节，它会被浇熄，也就是它的努力会遭遇拦阻。所有这些证据都表明，他是一个位格，一个会思想、有感觉、会行动、会做决定的位格，和人一样。他的神性也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说他绝对是个神。这点有很多的例子，我只给你举一个例证，请翻到《使徒行传》第5章。好，让我们回到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欺哄圣灵的那个吸引人的记载。他们俩说，已经把卖了田产所得的所有的都捐出去了啊，但是事实上他们为自己留下了一部分钱。所以第5章第3节那里，彼得在主日教会里面与他们对峙，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请再看这一节，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好，再看第4节的末尾，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神就是圣灵，圣灵就是神。在这里你能看到圣灵的神性，这是以一种绝对清楚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在马太福音第28章19节，有一个三位一体的公式，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圣灵和其他两个位格是同等的，他们三个是不能分开的。三位形态说是一种荒谬的想法，认为神呢有时候就是圣父，然后又戴上圣子的帽子，然后又会戴上圣灵的帽子。你如何来解释基督受洗呢？当基督受洗的时候，圣父说这是我的爱子，而圣灵又像鸽子降临，这对于支持三位形态说的人这是个问题了，因为三个位格同时出现。圣灵是神，我们怎么知道呢？他拥有神的属性。希伯来书第9章的14节说，他是永远的灵，他与神一样是永恒的，因为他永远是神，他无所不知。好，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第15-16章，还有约翰福音的第14章，它是一切真理的源头，它要引导你进入一切真理，启示一切真理。哥林多前书第2章里说，他晓得那些关乎神的深奥的事情，这些事情只有神和神的灵才知道，所以他是永恒的，他是无所不知的，他也是无所不能的。圣灵的能力有多大呢？他的能力与神同等。那我们怎么知道呢？他是如今存在万物的创造者。这在创世纪的吗？起初，受造物还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创造就开始了。甚至更惊讶的见到他创造的能力是在路加福音第1章35节，当天使来见玛利亚对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啊，请仔细听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换句话说，至高神的能力，宇宙至高的神，至高神的能力完全的在圣灵里面，这就是至高神的能力透过圣灵来运行， 他创造万事，就正如神创造万事，以及圣子创造万事，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诗篇第139篇第七节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记得诗人说这个话是在什么时候吗？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如何能在宇宙中找到一个地方是可以躲避你的灵的呢？没有这样的地方，每时每刻它都在。在罗马书第一章的第四节中，它被称为圣善的灵。上帝是圣哉圣哉圣哉的上帝，圣父是圣洁的，圣子是圣洁的，圣灵也是圣洁的。这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的三圣，它是圣善的灵。彼得前书第四章的十四节中，它被称作荣耀的灵，它就像荣耀的神，就像神的荣耀光荣地照耀在耶稣基督的脸上，它是荣耀的灵。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十六节中，它被称为叫人活的灵，它是生命的源头，这些呢都是属于神的属性，而圣灵也具有这些属性，因此呢，圣灵就是神。作为神，他要像神一样的被人敬拜，要像神一样的被人尊荣，要像神一样的被人敬畏，要像神一样的被人对待。那么你是如何对待圣父和圣子呢？你也要照样的对待圣灵。我认为人们似乎对于亵渎圣父和圣子呢，显得还有些犹豫，但是他们就是喜欢以圣灵的名来开玩笑或者嘲弄人。如果谈论圣灵具有的头衔，会增加你对圣灵的理解。有许多次他被称作神，我刚才已经给你读了《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四节，有许多次他被称作主，例如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这是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认识我的人都知道这一点。这一节里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圣灵是主，他被称作神，他也被称作主，这些呢都是神的头衔。圣灵还有其他头衔，他被称作神的灵，像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还有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也用了这个头衔。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中，他被称作主的灵。在民数记十一章二十九节中，他被称作他的灵，也就是神的灵。在士师记第三章十节中，他被称作耶和华的灵。在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中，他被称作主神的灵。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节中，被称作你父的灵。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三节中，被称作永生神的灵，他被赋予了所有这些属于神的头衔，也就是我们想表达的核心意思。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七节中，他被称作耶稣的灵。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中，他被称作基督的灵。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中，他被称作他儿子的灵。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九节用的是耶稣基督的灵，这些呢都清楚表明了他是完全的神。而我呢，越想这一点呢，越因为圣灵被错误的对待而越心痛。 我要再一次的说，我不是为圣灵辩护，他能够为自己辩护的。我在这里只是要告诉你们，千万不要陷入嘲弄神圣圣灵的光景中。圣灵是神，你们就要全心的敬拜他。人们有时会对我说，哎，我们能向圣灵祷告吗？啊，当然可以啦，他是神呢，难道我们不是只向圣父祷告吗？啊，是的，但是这个不完全对，你也可以向圣父祷告，也可以向圣灵祷告，可以向圣子祷告，你要向所有这三位祷告，也可以向任何两位祷告。那么我们能够敬拜圣灵吗？绝对可以的，你俯伏下来敬拜圣灵，以你敬拜基督和圣父的方式来敬拜圣灵，你不会说敌对圣父的任何话，你也不会说敌对圣子的任何话，那么你也不能说敌对圣灵的任何话。不要把不属于神的东西归给他，不要把不属于基督的东西归给他，也不要把不属于圣灵的东西归给他。如果我们不再做这些事，就会改变教会的面貌了。当你想到圣灵工作的时候，你得从创造开始。在旧约中，你看到他在让人知罪。还记得在创世纪第六章中说的，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人斗争。他努力定罪，就像我从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里读到的一样，圣灵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在旧约里，你看到为了特定的目的，他住在一些人里面，他在旧约中让人重生，因为你无法重生啊，除非是神迹，而他就是给予生命的灵，使人活的灵，他就是那个灵。所以在旧约里，他被看为是创造者，被看为是让那些信的人重生的那一位，他被看为使人知罪的那一位，他被看为使人可以去侍奉的那一位。好，请读出埃及记第31章、士师记第3章和第6章。神的灵来，为了使人能够去侍奉。这就是为什么大卫在诗篇第51篇中谈到自己的罪的时候说，不要收回你的灵。他不是在说让他重生，赋予他灵性生命的圣灵突然之间不见了，他是在说圣灵特殊的工作，也就是他降在人的身上是为了一定的职事，使人能够做某些事。圣灵有一项很突出的工作，他是圣经的作者。彼得说过，没有什么圣经是任何私意解说的结果，对吗？彼得后书第一章21节说，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那是神的圣人被圣灵感动，这就是旧约写成的方式。神的灵以人为工具，他是真正的作者，这也是新约写成的方式，他被神所默示。默示或者是吹了气的希腊文，那就是灵。正是神的灵写下了圣经。你在圣经中可以找到很多地方谈论圣灵这么说，圣灵那么说。圣灵是圣经的作者，圣经是神默示的，圣经是神透过圣灵的启示。有一个例证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16节，圣灵在圣经上预言，这话是必须应验的。无论什么时候圣经说过一些话的时候， 就是圣灵在说话。顺带一提的是，我们读到过约翰福音第15到16章里说，圣灵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荣耀基督，对吗？他是真理的灵，但他指向神，他要荣耀神。你每当读圣经的时候，这就是圣经做的事，甚至包括了旧约。这就是为什么路加福音第24章那么重要的缘故。耶稣从摩西、先知和所有书卷开始，向他们讲说了写在旧约里关乎他自己的事。所有旧约和新约，它的作者都是圣灵，而且他们都指向了基督，基督还是基督。所以无论你在哪里看见圣灵的工作，你就会看见人谦卑下来了，基督被高举了。在基督的生平中，你看到圣灵的工作，他赋予基督生命。基督受洗的时候，圣灵在那儿，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基督开始事工的时候，圣灵在那儿，圣灵降在基督身上。基督在30岁的时候开始了自己公开的事工。基督受到试探的时候，圣灵也在那儿。你还记得吗？圣灵引导他进入旷野，经过这场试探。在《使徒行传》第10章38节中，圣灵是告耶稣的，他们正在宣讲他，他们说他是受圣灵所告的，圣灵降在他身上。这就是为什么他说，如果你否定我做的是神的工作，你就是在亵渎圣灵，因为是圣灵透过我工作的。你知道吗？真的是圣灵透过基督来教导的。这就是基督完全倒空了自己，他甚至放弃了自己的教导，以便让圣灵能透过他工作。约翰福音第3章34节说，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他说神的话，因为神透过他工作的圣灵。基督施行的神迹和他宣讲的信息都是圣灵借着他做的工作，他完全同意那些信息，而信息是从父那里借着圣灵而来的。在神迹背后，圣灵正是那能力所在。这就是为什么说那些神迹来自撒旦是一件亵渎的事。你知道吗？即便是我们常谈到的耶稣基督的死，都是圣灵的工作。希伯来书第9章的14节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所行的每一个神迹都是透过圣灵的能力，甚至他的死也是透过圣灵的能力，他的出生是透过圣灵的能力，他的生平是透过圣灵的能力，他的神迹是透过圣灵的能力，他的教导也是透过圣灵的能力，而他的死是透过圣灵的能力。那他的复活又如何呢？罗马书第8章还要打开来看看吗？请看第11节，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圣灵在世界上要做什么？他要宣告罪、公义和审判。创世纪第6章第3节说，他与罪人争斗，所以他有定罪的能力。按照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13到14节所说，他呼召罪人，这是一个有效的呼召，他真的呼召他们。此外，在约翰福音第3章中，他使人重生，正像经文所说， 你必须从圣灵生。所以在世界上，他定罪，他呼召，他给予重生的生命，他也为基督的真理做见证。这在《使徒行传》第五章30-32节里面有记载。所以圣灵的工作正是要来到罪人那里，给他定罪，呼召罪人。当罪人明白基督的荣耀的时候，圣灵使罪人重生。那么他又在信徒的心里做什么呢？荣耀基督，透过圣言高举基督。而且不仅如此，圣灵还内住在信徒的里面。罗马书8:9说，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6里说，你们是圣灵的殿，他内住在我们里面。这里是关于个人的了。以弗所书5:18说，乃要被圣灵充满。好，他充满我们，这是个关乎能力的陈述。就像风充满了帆，吹动着船前进，这是个类比。以弗所书1说，他为我们盖印记，保护我们直到永远。他将果子赋予我们，圣灵的果子就是爱、喜乐、和平、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给我们爱，这是罗马书5:5里记载的。他给予我们圣灵的恩赐，这记载于罗马书12和哥林多前书的12。他平等的在百姓中间分配若干恩赐，他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进入所有的真理，指导我们明白圣经，给我们从神而来的膏抹，以至于我们能够知道万事。罗马书8:26说，他为我们祷告。加拉太书5:17说，他代表我们和我们的肉体相争，和我们的罪相争。约翰福音14:16说，他安慰我们。以前有提到过的罗马书8:14说，他引导我们。加拉太书3说，他使我们成圣。使徒行传1:8说，他给我们能力，以作见证和传福音。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圣灵所做。我们需要理解所有这些奇妙的丰富的事，这是基督徒的事工，基督徒思想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试一试写一本关于圣灵工作的书，并且为这本书在一个基督教书店里面找到位置。除了在我们中间的和我们能够影响的人，我并不期望去遏制滥用圣灵的可怕潮流。但是我认为作为一家教会，作为信徒，需要尊荣圣灵，以他配得尊荣的方式，并以此来取代那些无意义的、肤浅的、滥用的方式。不仅如此，我们还要使圣灵重见天日，以致不会成为三位一体当中被遗忘的那个位格，没有得到他当得的敬拜。所有属灵恩赐的工作，我们所做的每件事，任何人在基督身体里，在天国中做的每件事，只要有任何效果、任何影响、任何目标、任何方向、任何成功，那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怎么能将这个遗忘呢？怎么能让那些羞辱他的疯狂事情来取代他的尊荣呢？我们的父啊，我们感谢你， 今天早晨的时光我们可以用来敬拜你，实在是我们精神振作。感谢您为了这个蒙福的教会，为了这些珍贵的人，为了你的爱，也为了你的言语。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您呢，圣灵，为了你所做的测不透的工作，不仅是在创世之中做的，也是在重生之中做的。你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救恩，也给了我们能力。如今你使我们成圣，也将带领我们进入荣耀。我们要因你的能力而得荣耀，我们要因你的能力被改变，我们要因你的能力而配得上天堂。在那里，你为我们结出果子，加强我们的恩赐，赋予我们做见证的能力，同肉体征战的能力。为我们祷告，让万事互相效力，保护我们，给我们盖印记，直到救赎的日子。我们爱您，我们尊荣您，我们敬拜你，我们高举你，但是我们为了你被歪曲而心里感到难过。主啊，当我们敬拜你，我们的三一神，父、子、圣灵的时候，请帮助我们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人。愿我们在真理中敬拜您，用我们所有的力量，用在颂赞中，也用在顺服中。对于你已经为我们做的和正在为我们做的，我们除了感谢还能说什么呢？我们今天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请求你得尊荣，不仅仅在我们的生命中，不仅仅在我们中间，也在你的教会当中，就是你重生的教会，你赋予生命的教会，你借以工作的教会，你在其中工作的教会，以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方式，按照在我们心里运行的能力，甚至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在你的教会中显现你的能力，得到尊荣，被荣耀。这就是我们的祷告。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